主耶稣，认识你，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主啊，今天感谢你再次把我们召聚在你的面前，就求你的圣灵来继续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明白你的真理。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分享了第四章，那么第三章和第四章都谈到了安息，我们今天呢再花一点点的时间来做一些补充。那么在神创世之初，在创世纪的第二章一到三节就提到了安息。那么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的一到三节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么到了旧约时代的摩西时代，那么神赐下了律法。那么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十诫当中就提到了这个，再次提到安息日。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的第八节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那从二十章的刚才读的第八节到第十节，那么这个安息日神给他的选民设立的，也就是说让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在这七天当中拿出一天，就是第六日，这一天要纪念安息日，要纪念，然后呢要守。那么到了新约时代，那么我们的安息日是到底是哪一天？是不是这个七天当中也拿出某一天来作为我们的安息日的去守？那么安息在旧约时代，那么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到这一天是不能做工的。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到那一天也不做工？那么安息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个方面在希伯来书里面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和教导。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的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一节，特别第十一节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从这儿到第四章一直在谈。那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做一下分享。一个是，那么我们今天的安息日到底是哪一天？对于我们来说，那么这个安息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是不是也像以色列人那样，到那天不做工？怎么守？我们先看，我们今天的所谓的安息日应该是哪一天？在第四章的第六节说，既有必进入安息的人，那先前所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第七节，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在心。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那第八节意思就是，如果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个应许之地，那么他们要守安息。如果是他们已经享了安息，那么后来就不用提了。也就是说，约书亚那个安息不是最后的安息。那上面说又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那么就是又这个安息日又做了更深入的一个启示。又限定一日，这一日是什么呢？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在心。那就是今日。所以新约里面很清楚，新约里面所有的信徒，那么今日那就是我们的安息日。 那既然我们活着，也就是我们活着的这一天就是安息，安息日。那很明显，我们每一天都是我们的安息日，这是很清楚的教导。那每一天都是安息日，那么每一天我们都不做工了吗？那么安息日这一天到底是要不要做工？怎么理解？那我们就看刚才我们读的就是第三章的第 十一节的下面那句话，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然后十二节就提醒我们，那到了第四章的第六节说，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那么就是不信从的人是没有资格进入安息的。那么在上面第十一章的第三章的十二节，十一节十二节第十三节提完以后，那么下面第十四节提到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我们仔细思考啊，这些答案就很清楚。那我们真正我们新约时代我们所说的安息，那就是在基督里面有份，在基督里面就是享受安息。我们每一天都是我们的安息日，在基督里面就是在享受安息。那么到了第四章的刚才我们读的第七节说，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在心。所以我们进入神的安息，在这天就是我们听神的话，就是进入安息，听神的话就是受安息，在基督里面就是安息。听神的话，那就是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不是不做工，我们要做工，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我们靠神去做。那所以说他的担是轻省的，所以我们虽然我们表面上在做，但是实际上我们是靠着神，表面上我们在做工，其实神在做，表面上我们在征战，其实神替我们征战。所以我们做工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考虑，我们一点不会觉得累，因为神给我们做，我们就是跟神在一起。所以这就是安息的意义。所以新约时代这个安息不是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民那样，那么到那天真的不能做工。那么新约时代主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要做工，但是我们做工不是靠着肉体，不是靠着自己，靠着自己做那不是受安息，所以靠着神，遵行神的话，按照神的行意去做，这就是安息。怎么守？那就是听神的话。所以希伯来书啊，给我们非常清楚的教导，那今天每一天都是我们的安息日，我们每一天都要在基督里面，我们每一天都要遵行神的话语，听他的话，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按照随着我们的肉体去做，这就是安息日和安息的意义。不知道我有没有分享清楚，那么弟兄姊妹就是多去读一下，去仔细思想一下，我想神会把我们带到这个真理里面。第五章，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外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这首先提到了，因为第四章的前面第十四节提到的大祭司，主耶稣就是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么第五章第一节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人作为大祭司，那么这个大祭司呢，也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奉派，那就是必须是神的指派，神设立的，不是像今天有好多的这个教会也模仿这个世界的办法，就民主选举。神的家里面是神的权柄是至上的、至高的，不是民主选举，也不是君王任命的。你看，在北国以色列，当时北国以色列那利未人都到了南国了，所以他们没有祭司，怎么办呢？他们自己用自己办法， 那么他们的那个北国的那个郡王去指派。不是这样的，这个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神挑选的，不是人挑选的，也不是自我毛遂自荐的，是神设立的啊，就像今天的传道人一样，今天在 教会里面做师父的都是神所派的，不是神所派的他没有资格。替人办理属神的事，这是他的职责，那就是办理什么属神事呢？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大祭司呢，每年有一次到至圣所为自己为百姓来献祭来赎罪，这是他要做的事。那其实他就是在神和人之间起到这样一个中保的作用，让人和神和好，来平息神的愤怒。第二节，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控。就这个从人当中选的大祭司，那么第一个大祭司那就是亚伦了，那亚伦的后代才可以有资格做这个祭司。那这些作为人，他们都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愚蒙指的是无知的，就不明白真理的，对我们来说，失迷的呢就是被迷惑的，啊，一引诱就跟上走了，像这样的。那么这个大祭司呢，他是人，他也不完全，就因为他也是被软弱所控，所以他能够体谅。这个体谅就是有怜悯的心肠，然后用温柔的心能够对待这些愚蒙的和失迷的。但是这儿说体谅，体谅可不是像我们有时候我们是体谅他的软弱，体谅不是纵容，体谅不是对他所犯的罪视而不见，更不是和跟他一样同流合污。那么大祭司体谅他们，应该就是到神面前替他们献祭。那今天来说，新约时代就是我们是军中的祭司，说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那祭司的职分，那就是劝人与神和好。那所以我们今天作为祭司这个职分，那么都要出去传福音，传福音那就是劝人与神和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也可以做的。所以看到就是这个是从人间所挑选的大祭司啊，他也是有瑕疵的，他是不完全的，他也有自己的软弱。就像那个撒迦利亚书的3:3-4所说的，我们看一下撒迦利亚书的3:3-4这一处经文。撒迦利亚书的3:3-4，我们看从第一节我读一下。撒迦利亚书的3:1说，天使又指给我看，就撒迦利亚这个先知在异象当中看到的，他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这个约书亚不是我们刚才提的约书亚，不是带领以色列民进应许之地约书亚，这是以色列的一个祭司，也叫约书亚。这个大祭司呢，看到这个约书亚，这个就是这个撒迦利亚这个先知呢，看到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站在这个天使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那个撒旦在控诉他们。第二节是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呢，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吗？”指的这个大祭司约书亚，约书亚是从火里面抽出的一根柴。第三节，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就是吩咐这个 约书亚说你要脱去，你们要站在面前其他使者，让其他天使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然后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那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就是撒加利亚这个先知啊，在异象当中看到约书亚这个大祭司身上是穿着污秽的衣服，说明什么？他也是污秽的，他也是不圣洁的、不完全的。所以这一次我们从今天的第五章看到，凡是从人当中神挑选的，不管是哪一个大祭司，都有软弱，都是有罪的，自己本身也有罪，也是有失败的。这引出什么呢？引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圣洁的、没有瑕疵的大祭司。第三节是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所以自己都不完全，虽然是神派遣他做了大祭司来做这样一个职分，但是他献祭的时候不仅仅给百姓献祭赎罪，也得为他自己。所以我们今天当牧者在圣台上啊主领圣餐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认罪祷告不光光为所有的弟兄姊妹，也包括他自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第四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造，像亚伦一样。这儿再次强调，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可以自己去，我要做大祭司，我想做，不可以。唯要蒙神所造，神招的、神呼召的、神认可的、神差派的都可以，才可以。就像亚伦是神差派的第一个在人群当中的大祭司。那么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大祭司的尊荣不是说他做大祭司之前有的尊荣，是因为做了大祭司才有的尊荣。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每一弟兄姊妹，我们正是脸上都有这个从神而来的荣光，这个荣光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有跟神有的这样一个关系以后，我们才有的，不是我们以前有的。第五节，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那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神子，也是人子。他作为人子，作为人，他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这是我们前面也分享过，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他对自己是限制的。他本来是神，他可以做任何事，但是他限制自己来向我们表达一个生命，那就是谦卑顺服，给我们做这样的榜样。这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谦卑，他也是顺服父神的这样一个差遣。他做了大祭司，说那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圣你那一位。”那就是父神。这儿再次看到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圣你。”这儿再次把这句话拿出来强调主耶稣和神的关系。不是我们前面分享过，这个神就像这个使徒行传的13章33节提到的，我这儿就不具体分享了，前面也分享过使徒行传的13章33节对我今日圣你有非常清楚的一个解读。那么这个生是指的复活，说神是主耶稣复活，主耶稣作为人被钉十字架被杀以后埋在坟墓里面，那么神让他复活，神的大能，说这一位来差派主耶稣做大祭司，这是主耶稣对父神的顺服。第六节， 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提到了麦基洗德，麦基洗德的等次，下面好几处提到麦基洗德的等次，这个怎么理解？这说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而不是照着亚龙的等次。也就是说，主耶稣作为大祭司不是从按照律法来的，按照律法，主耶稣他不是利未支派的，也不是亚龙的后裔。按照律法，主耶稣根本就不可以做大祭司。但是这儿主耶稣做的大祭司，那不是按照律法，按照什么？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第一次提到应该是在创世纪的14章18节。我们回到创世纪的14章18节，创世纪的14章第18节，当时就是亚伯拉罕打败了那四个王，然后呢回来以后，第十八节说，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然后给亚伯拉祝福，就给亚伯拉罕祝福。这里提到了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安息日，安息日其实主耶稣神在创世之初就已经设立了，在律法之前，设立律法之前已经设立了。那麦基洗德作为神的祭司也是在律法之前，还没有律法呢。现在是刚刚有的亚伯拉罕，护着亚伯拉罕，而且麦基洗德显然和亚伯拉罕可能在血缘上没什么关系。说这儿再次看到在律法之前设立了以后，神就要超越这个律法，就像亚伯兰因信耶和华，神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创世纪15章6节。因信称义也是在律法之前，律法不能救人。那么律法是什么功用？律法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很清楚，它首先是让人知罪，然后呢它成为我们启蒙的师父，启蒙的师父，那就是律法让我们知罪，然后把我们带到主耶稣面前，这是律法的功效。所以从这儿说，主耶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主耶稣他说自己他就是律法的总结，他是完全的律法，他是超越律法的。所以主耶稣作为大祭司完全没有按照律法的这样一个条例来裁判，而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在律法之前已经麦基洗德就是神的祭司，所以主耶稣是按照这个等次来的。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的应允。这句话好像不大好理解。所以基督在肉体的时候，他就是作为人的时候，他是人子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恳求父神，就用他的虔诚蒙的应允。那这个在圣经里我们看到，就是在克西马尼园，那主耶稣真的是恳切的祷告，没有提到流泪，但这儿提到流泪，那就是跟我们一样，作为人他也有受这个肉体的限制，有人的性情，所以他是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当时更深祷告说，如果可以请把这杯挪去，因为他知道要上十字架，上十字架这是苦杯，他替我们来擦这个苦杯，说如果可以，父神啊，如果可以把这个苦杯挪去， 但是他马上有句话，这是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那这儿说，应他的虔诚蒙的应用，虔诚是敬畏，应他对神的敬畏就蒙的应用。难道说这个蒙的应用是不是就是按照这个理解，那父神就不让他钉上十字架呢？我想这个应用应该是指的胜过这个难处的力量。我想在这方面的这个考量多一些。他并不是说神正是蒙着他听着他的祷告就不让他钉十字架，我现在不是的。主耶稣确实是最后上十字架被钉死。所以在特别软弱的时候，他可能更胜求告，求神给他加力量。所以当时不就贴实给他正的加贴力量，加贴心力。第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虽然是神的儿子，是从神来的，是从天上下来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但是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那么主耶稣在地上这作为人跟我们一样受了许许多多的苦难，受羞辱，被鞭打等等。那么在这苦难当中他学了顺从，这仍然是他作为人子，作为带着肉身的人来说有这样的限制，也有这样的软弱，也是在苦难当中学习顺从父神，这都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天那更大如此，我们要学会顺从，特别是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要顺服神的带领。在苦难当中，我们真的是祷告时候求神来赶快把这个挪去，这是我们真的心里面这么有这样的愿望。但是往往的神呢，不一定马上会挪去，不一定按照我们的时间表去挪，是用神的时间表。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顺从。从这儿再次看到，就是这个真的虔诚的祷告，神必然会应允。第九节，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主耶稣得以完全，那是他复活以后，就为凡顺从他的人，凡顺从他的人，那就指的今天的我们这些基督徒，真正信靠他，真正重生得救的，顺服他的人，虔诚的，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永远得救的根源，那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这个救恩是永远有效的，他这次献的祭是永远有效的，不像从这个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每年就得献一次祭，第二年还得献。那么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他自己这个祭物献上，永远有效。根源就是救恩的源头，主耶稣就是救恩的源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第十节，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这一切都是蒙神成就的，一切都是神所做的，不是作为肉身的主耶稣自己要做的，他是顺服神的这样一个差遣。那今天也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包括在家里面在工作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都是应该照着神的旨意去做。今日若听他的话，我们不可硬着心，所以凡事都要遵循神的旨意，好好祷告，寻求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我们刚才分享过是按照麦基洗德来的，不是按照这个律法亚龙他的后代来的。所以这再次看到，就是要好多时候是超越律法的。我们有时候就是 把自己限制在某一个层面里面就去考虑。特别是刚才提到的安息日，我们一定要超越这个律法，跳出这个圈，然后去审视去看，我们就比较清楚了。第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说到麦基洗德，就是有好多话是难以解明的。为什么难以解明呢？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就是说当时这些希伯来的信徒，当时希伯来信徒他们犹太人啊，他们是守律法的，所以超越了律法这个框架以后，他们好多就不明白。那么今天也是，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真的是这个站到一定的高度，然后去求神来开启我们，我们可能就会明白神的心意更多一些。之所以这些话讲了以后他们难以解明，就是因为律法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听不进去。这个听不进去，我觉得有好几层含义。就是这些希伯来信徒，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听不进去是可能对这个不感兴趣，无心去听，不想听，这是一种情况。那今天其实我们好多时候也有这种情况，我们总是想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去来解读圣经，但是真正这个意思不是这样的，不符合我们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别人去讲的时候就不愿意去听。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这种观念，因为犹太人他们现实有对这个旧约的律法非常熟，先入为主，所以新约对旧约这个律法做的更完全的这样一个解读以后，他们接受不了，先入为主。那今天也是，我们好多时候可能在听的过程当中也接受过一些错误的领受，这些我们以为是对的，其实是错的，所以就有先入为主的这种观念出来以后，就拒绝听这些真正的合乎神心意的这样一个真理。这提醒我们，真是要倒空，我们真的要倒空。圣经里面讲着倒空洗净，倒空不容易。我们以前就听过的东西，倒空真的不容易。倒空需要分辨，那我们不知道以前听的哪些是有问题的，不知道，所以我们真的要沉浸在这个神的话语当中，然后我们下面就有了吃了干粮以后有了分辨，那就知道了。所以这个倒空是不容易的事。还有种第三种可能呢，就是他们听不进去呢，是因为这个程度不够，听不懂，就下面说到这个吃奶啊这些。第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下面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责备了，应该是责备当时那些希伯来信徒，就是按照看到你们学习的功夫，就是看到你们在花在学习上的时间，这些希伯来信徒，你想他们从小就开始熟读圣经，这些旧约律法他非常熟，而且现在信了主以后呢也在学习，从花在这个世界上的功夫这么长时间，从世界上来考虑本该做师父了，就是按道理应该有做师父的水平了，这不是指的资格啊，做师父必须是神的差遣，包括主日学老师，那更不要说这些传道人，包括主日学老师，包括教导的，这都是师父，师父必须是神差遣的，神不差遣，我们懂得再多我们不要去做师父，做的就是假的啊，神不差遣不认可的就是假的。但是今天好多教会真的都是人差遣的，你看这个姊妹弟兄姊妹圣经很熟啊，也有生命，来你来教主日学吧， 所以好多教会在做一件事，培训组织学老师。组织学老师是需要培训的，但是前提是神差遣的才可以啊，没有差遣的，如果我们啊在某些教会别人让我们去做这个到做师父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啊，我们好好在神面前祷告，神没有这样很清楚的引领，我们千万不要做，做了假师父走到那条路这是不归路，圣经里面教导很清楚，最后那个做的假师父这样人是速速的灭亡，就像旧约时代的假先知一样。那再说按照你们学习的功夫花着这么多的时间去学习，你应该有这样的水平做师父了，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就谁知道你还得现在还得人去另外教导你们这个圣言小学的开端。圣言小学的开端什么意思呢？就是最最基本的真理内容，就像我们刚信主以后什么都不懂，圣经没有读，那么那个时候教会里面可能有些就引导我们就出信班，我们慢慢慢慢去引导，那个时候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个真理讲的这么更加的精神。所以就是这些新伯来的信徒这么下功夫花了这么多时间学习，现在还得有人去把这些最基本的真理给他们去讲明，意思就是不应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是信主信了十几年二十年，我们还停留在那样一个最基本的层面，不应该的。我们真的在这方面需要努力，需要下功夫的，需要吃干粮了。到了吃干粮的时候就得吃，到了吃干粮的年龄还是吃奶，那最后就是个巨婴嘛。所以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巨婴，并且成了呢必须吃奶，就这个时候还得必须吃奶，那奶就是这个圣言小学的开端最基本的东西，真理。不能吃干粮，这干粮就是更精深的真理。那今天我们其实我们一块来分享，我们就是在吃干粮，甚至我们要不要成为属灵的巨婴。第十三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凡是还停留在这个最基本的这个真理层面的这些基督徒，就是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仁义是公义，熟练是认识，还不认识公义的道理，还不认识真理，还不明白神，不是很认识神。所以我们看到这儿的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生命上会出现好多问题，特别是遇到难处的时候就能够看得出来，不断的有怨言发牢骚，觉得神对不起他，为什么祷告这么长时间神不管，所以不明白。但是我们吃干粮的弟兄姊妹都知道，那患难是化了妆的祝福，神把我们放在患难当中，那是要操练我们，让我们在患难当中经历他，来认识他，来信心更加的坚定坚固，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婴孩啊，这个属灵生命就是没有长进，就是真理知识也没长进，属灵生命也没长进。第十四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那长大成人的就是灵性成熟的基督徒，这信主几年以后，慢慢真理也明白的多了，那生命也起来了，灵性也成熟了。灵性成熟下面还有一个表现，说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灵性心窍习练的通达，是灵性在成长，这个成长需要不断的来操练，最后什么呢？就是能分辨好歹，也就是有属灵的分辨。这是一个长大成人吃干粮的一个生命成熟的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表现，应该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能够分辨。如果不能分辨，那就是还是愚蒙的，还是别人一引诱就跑掉了。为什么不能分辨嘛？ 不知道是别人说的对还是错，一端过来说，哎，一端他说的也对，那些贾师傅说的也对，真的听的真的也对，搞不清楚，所以就容易被人牵引上车。所以这个分辨，好歹这个属灵的分辨是一个生灵性成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为什么这儿这么强调呢？因为能够分辨好歹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刚才就分享过，不能够分辨就容易被人引上走，又不知道嘛，不知道他说的对还是错。所以我们真的要在真理上下功夫，我们真的要成为吃干粮的信徒，然后呢能够分辨里面一个真理，一个真理才能分辨，有圣灵的引导，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样我们就把第五章分享完了啊。第五章有很多的真理在里面，特别提到了这个主耶稣作为大祭司，主耶稣这次看到他是完全的律法，他是超越律法。我们今天我们也是因着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成就这儿就用他做的大祭司，把他自己献上，一次献上永远有效的祭。所以哪一个时代的人信了主耶稣，那么罪就得赦免，就可以和他有关系。那么还有非常重要的教导，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在真理上来下功夫，在真理上扎根。真正下功夫到什么程度呢？到了一定程度，我们就自己就能够分辨，能够识破魔鬼撒旦的这个计谋，我们就不会被这些虚假的教导所诱惑，我们不会偏离神的道，永远走在神赐给我们这条路上，不会失落，不会滑跌，这非常非常重要。那今天就分享到这儿。